这个创造是这个主体，他主体哈、哦、把它创造自己，靠他自己产生出来的。发现是承认有一个客观的，好、哦、因果关系，不是这个创造者哦去创造的，他是发现，所以这是主体哦，创造一定是主体的。发现一定是客体的，主观的跟客观的。
那如果说把它变成说，发现是在过程中的现象，
对，
然后创造是一种源头的所谓的那个本体，
对，
那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的意思，哎、因为你从
一级多嘛，
不
一级多，
一级多
一嘛，就是这个意思嘛。
没有，一不等于多，多也不等于一。
它是妙，妙嘛。
那你是受到中国佛教的哈、哦，中国佛教的那个所谓，不好意思，我要讲哈、哦，这个
一般不是说义儒。
哎，等一下我再讲，所以这个系统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哦。你在这里没有把那个观念搞清楚，创造跟发现，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佛陀发现了十二因缘，我们这样讲，我们会不会说佛陀创造了十二因缘？
所以他源头不清楚啊？那
没有。发现佛陀花，对，佛陀发现的十二因缘是什么？十二因缘本身在佛陀没有发现它以前，它就客观的存在的。
所以他发现是现象啊，他没有发现到本体啊。
有啊，
没有啊，
有啊。
发现就是十二，
他所谓的发现的本体就是没有本体啊。
这个逻辑、啊、
这不是逻，这就是空性
啊。那空性是
这就是他最伟大的，他发现的本体就是没有本体。
这个我很难，
对，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
很
你很难接受。 对,
对, 对，
但是呢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其实讲了这么多、哦、就是这个，你如果现在讲、哦、这个圆成实、哦、这个东西作为最高的本体、哦、这个东西是因为他发现了十二缘起，他修行之后、哦、客观上众生的意识能够最高证得的就是圆成实，对世间最究竟的认识的内涵，这个东西是佛陀创造的还是佛陀发现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说佛陀不相信有我刚刚讲的所谓元素的概念嘛？元素一定要
元素，
元素
不是
元素，就是
元素是一定有的。
对啊，
我们讲四大元素，
对 对，
四大元素，元素讲的是什么东西？一个东西作为总体，它被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那个最不能再分解的单位叫元素。
对，我们现在元素就当作本体的。
元素不等于自性，不等于本体。元素不等于本体，不等于自性，这个是不能混淆的。好，元素为什么不等于本体？本体只有一个，没有人说本体有两个。元素有好几个，我就用这么简单的哈、哦、就来回答你。好、哦，哪有讲本体有两个的？
不是，
嗯。
问题是一啊，
自信
是多啊，
是啊，那说元素不等于、
啊、
不等于自信啊。
我认为这两个、
啊、你元素是多啊，哦啊，本体是一啊，啊多怎么会等于一呢？一个本体含很多的元素，对不对？
老师，我
哎对，
同修一样啊，我们都是很多元素组成啊。
我们讲就五蕴嘛，我们五蕴所成嘛，哦、用蕴来表示概念嘛。色受想是四大嘛，你的物质色蕴里面有四大，地水火风，对不对？再给你加两个是意识的是元素，这是密宗的说法，加空、哦、空间的空、哦、地水火风空是密宗讲的六大，就是这个六大元素嘛，对不对？好、哦，但是这六大元素是不是本体？
可是这样讲起来就是哲学的言跟宗教言不一样啊。
没有不一样啊，我跟你讲，没有不一样是说在我的思考里面，佛教的哲学的语言等于宗教的语言，佛教的宗教语言是哲学的语言，其他的宗教不见得是哲学的语言。
那本身用哲学家来研究宗教的这些纯哲学家的语言好像又不一样，是这样？你是用宗教的思考做基础来看，来分析成哲学嘛？但是有人
没有？我有吗？其实你看我今天所讲的都蛮哲学的，我没有一开始标榜本体的观念啊。
但是都来自所谓佛法呢。
对，佛法是哲学啊，佛法不是哲学吗？
应该是说哲学来检验佛法吧，不是佛法本身。
其实这可以互为检验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这个语言概念上去做哈、哦，这种所谓其实我们这样就是戏论了、啊、哈、哦，就是游戏性的。
我
所谓戏论就是说哈、哦， 这个系论就是说，这个系哈、哦，为什么讲它系哈、哦、论哈、哦？就这个论哈、哦，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明哈、哦。这个论的意思就是用语言来解明一个现象，叫论，对不对？哈、哦，系呢？是我们在怎么样用语言来解明这个现象的时候，哦、这个语言本身是游戏。
它、哦、跟辩经有没有一样？辩经好像有这种。
辩经是更用因明的关系来讲而已，哦、辩经是依循因明的关系来讲，但是呢，语言本身作为一个游戏，我要最后讲的是，我纵使在这边讲了这么多，这些都还是语言性的概念。它不等于最终的真实，
所以我们这样讲都没有用啊。
有用，如果没有用，你就不会坐在这里，
对我
你就不会跟我谈论这么多。
我清楚是有用啊，但我怕有人不清楚会被人会搞。
一定会有人不清楚，有人清楚，这本来就是这世间就是这样，好，所以无明必然存在，无明必然存在，对不对？
有意思。
是，当学学佛当然是有意思，光讲这个就是有意思。好，那我现在就是说，如果你彻底的、完整的了解依他取的现象，你经过抉择，而且这是客观的抉择，好，你可以经过彻底的了解依他取的现象，你抉择出来的那个正确的依他取，才是究竟的真实。这个一定要透过修行者自己抉择。真理某种程度来讲是主观的，这句话有点吊诡。所谓主观是要经过判断的，真理如果不经过判断就不叫真理，因为真相对就是假，没有假就没有办法证成真，是一定是判断的。所以从认识的立场，我现在讲哦，不是从本体的立场哦，从认识论的立场，所有的认识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主体认识的过程。可是如果这个主体认识的过程可以被客观化，超越自身的所谓的我见的限制的话，那么可以透过不断的排除我见的限制而抉择出证明，而抉择出来的证明透过实践证明它成为真理。
用现在的语言，是不是用科学的语言会比较有说服力？
不一定。
哦，这个又是一个
科学的语言的说服力，是因为大家相信它是对的，
所以
相信科学是对的。
大数法则是这样讲啊，因为科学比较被大部分
大数法接受嘛。大数法则哈、哦，只适用于大数法则适用于哈、哦，把所有的这个对象都视为是平等的。好、哦，所以统计上哦，每个单位都是平等的哦。今天在宗教不适用，一个圣人的加权1000倍、10000倍、1000000倍，你怎么去做统计？一个佛陀的加权跟一个、哦、其他众生的加权，佛陀是一啊，其他众生是一啊，你要不要那从统计的加权讲，他佛陀也是一而已啊。
所以讲起来很难过，就是说宗教的势力以目前来讲还是四维的，科学的势力还是超远远超
不用这样分嘛，就是科学作为依他起这方面的哈、哦，依他起这方面的这个解明来讲，它进步很多嘛，对不对？宗教是原成实的，好、哦、这一部分的力量嘛，今天是从这边到这边的能力或是比例啊、哦、下降很多嘛。今天的问题不在于依他起，不在于科学太多。是在于要从依他起跳到原成实的能力跟比例太少，但是呢，原成实这一部分一定是要主体的。那其实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好，今天你重视依他起，以依他起性了解了十二因缘的关系，对不对？了解了十二因缘的证理，你还是无动于衷，你还是不想消除你的无明，那你不会成为原成实啊，你了解依他起了、啊、 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我的基本立场就讲得很简单，宗教的修行对于真理的抉择，这个真理的抉择本身是一个主体的抉择，主观的抉择，而且是实践性的抉择。但是宗教的真理有它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就是我一开始讲的佛陀怎么样把他悉达多王子的修道经验透过把人性普遍化讲出十二缘起，好，十二因缘这样的一个东西，说明人面对他的世界的时候，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那么这个用依他起来对治变寂止，越多的依他起，发现越多的依他起就能够对治越多的变寂止，当越多的变寂止越被对治掉，而透过正确的抉择，这个原诚实性的纯度就越高。
应该科学就是这个过程，科学
是这个过程，对，因为科学都是全部用依他起去对治、对寂、变寂止。但是科学的严惩实是什么？是确保一个科学的检验的程序。科学指的严惩实就是确保一个科学的开放的检证的程序而已。
应该是属于用的部分吧，已经应用出来就
是
成果。
你使用的语言跟我使用的语言
不太一样
哈、哦，因为我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的知识架构里面去讲科学，你用体用去讲科学哈，那是以前中国人在清末的时候发展出来的那种用哲学的观念，从东方哲学的观念去讲西方哲学，去讲西方的科学。西方的科学背后有科学哲学，好，西方的科学哲学不是中国的体用哲学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好，西方的这个科学哲学其实。你真的老实讲哈，你脱离不了从数学开始的哈这些天文学的革命啊，这个生物学的革命哦，其实背后等于讲哦，西方的科学怎么出来的？从神学的解放啊，解脱神学的控制出来的，以人的经验现象观察为真理的依据啊，从这里解放出来的啊，对不对？好，所以对科学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开放的检证精神而已啊，科学没什么。就是坚持那个开放的检证精神，
那是过程
啊、哦、对啊，那个过程因为越开放越被检证越趋近于真理，这就是科学的严惩实，对不对？今天佛教如果成为科学，是人存有的内在超越的科学，人面对世界超越的科学就是佛学，我可以这样定义它。可是这个科学只能处理的是人的对自身的超越，我只能这样把它定义而已，我不能再把科学学定义成为物理学、化学或是其他，不能这样定义，这样定义是错误的定义的佛学，把佛的一切像是无切的扩大，等于涵盖所有像上帝讲的，哈、哦，这个上这个等于是这个好、哦，好像佛的一切像是包含了现在的电脑科技啊、物理、化学，我反对，我不认为佛当初了解这些。我也不认为佛的一切相是需要了解这些。好，历史的证据没有证明佛了解物理学、化学，甚至现在的电脑科技，但是这绝不会 jeopardize 危及佛陀的崇高地位。因为从科学的角度，人性的存有、人类的生命的存有的最终对自身的超越，就是在这个无明原形行原识的这个十二因缘里面，这是意义性的问题。这不是生理学的问题、生物学的问题、脑神经学的问题。佛学只在佛作为一个人的内在超越的科学 valid 有效，用到其他的科学的解释，可以用依他起、缘起作为对于其他科学哲学是同样的，是符合的其他的现代科学的精神，但是它的内容不是其他科学，科学就是在那个程序里面，开放的验证程序里面产生出来的，根据这样验证程序的那个研究的对进出来的知识的内容，称为科学的内容。那是科学的内容， 我们呢，佛教成为科学的是人内在超越的科学，这可以这样讲，这我接受。那人的内在的超越一定都是意识性的作用，所以既然是一个意识性的作用，意识本身有三种性质：惦记值、依他起、缘成时，同时聚在这三种性质，而这个三种性质是怎么样可以辩证的，不是完全无关的哦，是辩证的哦。当依他起发现的，因为依他起多产生的了解对峙的辩记值，就把辩记值的执着错误执着去除掉，就转成缘成识。不然知识，不是知识，智慧，不然智慧怎么累积？不然开悟怎么达到？对不对？好，所以真正的般若是什么？是只有缘成识是般若吗？认识意识的这三个性质交互为用，是可以往不好的地方，可以进入轮回污染的更多的辩计子，越坚持否定越多的依他起，对不对？好，就越没有办法成实圆成实，这往污染的方向可行，而且你看到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好，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在最后一页一定是越多的辩计值，对不对？但是选民会不会更多的圆成实，这个我们不知道，也许会，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呢，相对来讲，依他起发现越多，的确可以对治越多的辩计值，所以这个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没有自信就是条件性，这个条件性是有它正确相关的，有它正确的相关的正确的这个因果关系存在，它不是也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因为有这三个性质，我要从这个来讲证悟的因果。好，证悟的因果就是因为依他起的了解，也就是在缘起性空的了解，了解空性，了解更多的缘起，透过空性无自性来了解缘起，来了解缘起在经验上更多依他取的具体的内容，而破除我们内在更多的无明的这个辩机制，对于现象因果关系自以为是的具有那样的自信的一种认识跟执着，对不对？越能破除越多，缘成时越多，所以修行才是一个道嘛。你看，从知量到加行到见道到修道中一地二地三地四地，破越多的依，了解越多的依他起，越多的缘起，破越多的辩计值，缘成时的成分比例越高越纯越广的，它一地一地的境界就是心事内容的境界而有差别，依这个而有差别，是不是？我们对这世间的认识，佛法告诉我们的，并不像现在的科学一样，不断每天给我们新的 knowledge， 新的 information。你看科学不断有很多的发明，对不对？因为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对境是物嘛，不管这个物作为这个人的这个关系就是社会科学嘛，对不对？作为数字就是数学，作为自然现象就是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作为心理就是心理学等等。可是这些物，因为你越来越发现它的依他起，它的那个科学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多。那佛教的所发现的东西，其实他要发现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原本认识的这个世界的经验，跟我们自身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发现 我们原本的这些错误的法执越来越少，发现我们认识的世界中的那些缘起是越来越，就是根的是越没有自信的。我们的认识的在开悟的增长是这个，开悟的增长不需要一定要去像现在、哦、年轻人要追逐最新的手机或是、电脑的这个机型或是其他、哦、这个专业的这个科技工作者这个样子。开悟的这个认识就是这个已经进入轮回的原本错误的这些进入轮回的认识，一一的发现这些认识中的自信值其实背后是空的，而不受早先的自信见的束缚。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烦恼才有可能断尽，否则怎么会断得尽？你每天新的时间以来，对不对？新的接受这么多，哦、各种不同的这个刺激，哦、那阿罗汉、哦，怎么可能断尽烦恼？他还活着。阿罗汉断尽烦恼是断尽烦恼的根，断尽那个对人的执着，人有自信的执着，对不对？这是可以断尽的。但是阿罗汉在活的时候，生活的内容是不能断的。所以开悟了这件事，不是说、哦、你要一切相字，不是说你要了解一切相的科学的那些具体的因果内容的科学的内涵的知识，不是，是了解一切相，一切法，一切法所现的一切相，皆无自性。
真的很难理解啊，一切相都是空性、啊、
对，
但是又讲说本来具足、
啊、我没有讲他本来具足、啊、这是汉传的说法啊。
那这个、
这是汉传的说法、哎、你问过，你问他们，我从来有没有在课堂上讲过本来具足。
那以汉传佛法来讲，就是跟这个藏密藏传佛法是不太一样、啊、这个我们要
是不一样、
啊、
不一样
啊、
特别在空性见上就是不一样。
那谁是究竟真理、
嗯、你怎么问我呢？我又不是佛陀，你自己觉得呢？我问你什么是究竟真理、
啊、
你还在执着什么是究竟真理？
因为
是相对的嘛，这究竟真理是看你站在哪个立场。汉传的一定说我这个是究竟的嘛，藏传的一定说是藏传自己是究竟的嘛。我今天不过是依据藏传的系统来讲这个，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嘛，我未成佛啊。当然是你的抉择啊，难道要我帮你抉择吗？我的抉择能成为你的抉择吗？
这个就印证我来发表一下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了哈。学生就是学了要生出新的东西叫学生。
所以你要去抉择，对。
学生嘛。
对，所以你要去抉择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应该要超越佛陀。
对，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啊，对对。
因为当年可能佛陀哦，
对，
树下，
对对，
他可能已经超越他的老师嘛，他的老师已经他认为说
他是确定超越他的老师，不只是可能了、啊，嗯。
那以老师来讲，应该鼓励学生超越。
当然，尽量，我也不是第一个，我不是你们的老师哈、哦。第二个欢，绝对欢迎超越我，而且多多益善，哎。
所以这样的讲法哈、哦，就是说。我们都吸收都学习，但是真理还是在我们、啊、
当然当然呢、啊、你的开悟，你真正内在的开悟，难道可以只是因为别人或是其他的文字吗？如果没有经过你内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对这个正理的抉择选择，有可能是所谓的开悟吗？
那如果说用汉传跟藏传来讲、哦、
嗯，
这个空性、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哦，
这个汉传跟藏传的空性也没有办法这么哈、哦、笼统的定义，因为如果精确一点，你要说藏传里面哪个大师的对空性的解释，汉传里面哪个大师对空性的解释，你不要认为这个六祖慧能跟这个 我们讲智义大师哈、哦，这个天台哈、哦、的智义大师的对空性的想法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好、
哦，那我自己来讲说，什么叫空性也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啊。
我说空性里面就是充满了精神元素的概念，我再重复一次，所谓精神元素就是悲喜舍贪嗔痴慢疑，
对对，
这些元素，
对，没错。
那如果说你在修行，就是在元素里面自己去排列组合。
对，
排列好的时候你就活，对，
对，对。
如果以这样来解释空性，就是说源头就是基因的概念，那是精神基因。
对，
那本来即使也是这个东西，大家都平等都有，但是大家重组的不一样，
对，
所以变成司法地啊这样的众生。我
你重组是你主动的还被动的？
重组当然是学习而来啊。
对。
当然我们一出生不知道，但是有元素嘛，
对，
出生就有元素嘛，但是开始接触父母，
对，
接触学校老师，
对，
就开始，
对无名严谨心烟是，是你的是重组
啊，
对，你的重组是意识的作用啊，是你的重组是不是你自我的选择？你接触那么多啊，你没有完全是这个 copy 或是吸纳所有你接触的东西啊。
那这里面我们所谓遍计跟依他这两个概念哈、啊，
对，
我是说在交替的。
对，他这个本来就一直在交替，但是谁会赢不一定。哎，
所以说像今天亲近老师你和我们的福报大，
然后你我没有认福报大是你认为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有些人不是说邪师度众吗？是谁？如果跟错老师就完蛋了嘞。
那老师有没有自信？那你不是学生，学生的责任是学着自己要生出更高的见解吗？
啊，
你怎么又把责任放给老师了呢？
就离开了。
嗯，是啊，
就是离开了
哈。嗯，是。
那如果说一直沉沦下去，那学生不尽学生的那个职责嘛，学没有生还是。
对嘛？其实学生不尽职责，吃亏的是学生自己嘛。那老师也没什么损失啊。
学生又不知道老师的程度，因为学生基本。就比老师差，
是，所以这个世界，这世界的确就是这么多的吊诡。
吊诡，
对，也因为是吊诡，所以才构成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认识。当你能够发现它是吊诡，你已经基本上摸到这个现象，它有吊诡的性质，好、哦，不然你不会讲它吊诡。
当然是吊诡啊。
是，所以你已经知道这个现象有它吊诡的性质，那就要进一步，吊诡在哪里？你不能只讲这是吊诡而已，因为你已经感受到它有吊诡的性质，那你就要问，进一步问，波罗蜜多，智就是正确的认知，这个认知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好，你感觉到这有吊诡，那就要问，哎，哪里吊诡？哪里是应该是这样子，反而变成那个样子的？这样子，你的认知才有增长啊，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发现更多的依他起，好。把那个原本的遍计值的吊诡，把这个吊诡的啊遍计值给又给它给这个去除减少了。
所以，就我来讲，
对，
在台湾很少有所谓的藏传的遍计这个制度。我认为遍计对我来讲，可能就会慢慢的。
但藏传的遍计又是另外一套制度。我们现在的方式也不是藏传遍，藏传的遍计已经有变成一套形式了。哦，这个它已经有固定的范本，就像参考书这样变了哈、哦。那是你现在讲藏传的辩经是这个样子，但是辩经就不是这个样子。
真正辩经
又好哦，是啊，真正的辩经是辩经的经义，好、哦，深藏的经义是什么？叫做辩经。藏传的辩经在格鲁派已经发展成一个学习的 curriculum 课程，好、哦，跟它固定有它的教本，有它的参考书了。
那最源头的辩经是在哪里？
最源头的辩经。就是像我们宪光庄严论啊，有啊，你看，大师于此说，一切相自道，非于所能领，于实法行性，经义助正念，聚会者能见，未欲定解故，是造论所为。就是他在析辨般若经的真义啊，对啊，这部论整个就是在讲这个、啊。
那如果说我提一个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对。
大师了，比方说有大师在，我问大师，
对，
说这句话一般说不翻嘛，不翻译啊，
对，
但是他又出现三秒三步，又不说五秒无菩提，也不知
对
几秒几步，所以我来解释他，
对，
阿耨多罗就是整个宇宙人生的 现象，
对，
不外乎三毒，
对，
三菩提，三藐就是三毒，
对，
三菩提，
对，
就是说整个宇宙，
对，
或者是整个修行的佛法里面，不脱离三毒三菩提。如果说掌握这样的话，哎，就开悟了。我不晓得这样，我自己的体悟。
对，那是你的体悟。我告诉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梵文叫什么？阿耨塔拉三三藐三菩提。阿耨塔拉是什么？阿耨多罗就是阿耨塔拉，无上，最高的。好，三藐塔好就是正的、正确的 ，correct body， 无上正等正觉，这哪有不翻？那是音译啊。那你自己讲的三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但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不能反对啊。但是按梵文就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听懂我意思吗？
但
音译啊，阿耨多罗三藐三，好、哦，这个三都是音译 ，sam sam sam， 不是那个一二三的三，完全不是那个三的意思 ，sam 的意思，梵文的 sam 的意思 ，sam 是集成，那是刚对啊，用三是那个三字跟 sam， 好、哦，刚好是。用这个梵文的 sam 这个音 ，sam 这个音是总成呐、啊、，sam 在梵文的字根这里是总成的意思，刚好是符合我们讲的沙 ，sam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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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单义它 sam， 不是一二三的三，那是你望文解字，你用汉文哦，你把这个哦音译的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视为这里面是意义的。没有，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在梵文里面很清楚，你把梵文的经典拿出来、哦、一对就是这样，梵文原本的一，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有自信，绝对正确。其他很多都一定，那个梵文的典籍里面就是你读过梵文就知道了、哎、所以不要，你可以自己的解释啦，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爱怎么去解释佛法都可以、哦、客观上在学术上，你如果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塔拉，阿耨多罗，哈，阿耨多罗，对不对？代译的阿耨塔拉，在梵文阿耨塔拉，三藐塔，三菩提，好，三藐塔就是正确的，好，三菩提是这个 perfect 啊 body 啊，就是那个大菩提、中菩提的意思，无上正等，好，正等就是三藐塔，三藐三，好。三藐阿耨多罗三藐三藐哈铁哈三藐铁就是三藐三三波的总和的菩提，你看哦，这个三波的哦，这个菩提是总的哦，不是单一的哦，菩提是复数哦，不是单数哦，好，所以不是你讲的什么三毒三什么，哎，不是，从梵文的意思绝对不是，它就是音译过来的。
复数哈，所以人家说圣经里面的耶稣神造，
对，
那个神也是 God 加 S。
那是 God 没有啦，基督教只有一个 God 啦，他一基督教的 God 一定都是单数，你可能讲的是别的宗教的、欸、
基督教原文就是 God、
哦、那基督教的原文，那圣经的原文如果一开始是从那个犹太古籍犹太教旧约，从旧约出来，从旧约出来就有可能啦，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 God 在打架、欸、真的旧约里面有很多 God 神在打架这样子、欸，这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实在无法了解上界的真实状况，我没有这个能力。哎哎，有没有分工？你把它想成分工，它就是分工的。好，是你把它想成它分工，它就会分工。哎，
想分工好像比较好一点。
啊，那你觉得好一点就好一点。哎，其实这些哈。我想这个都不是语言的游戏啦，这背后就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是如果从三性论的角度来讲，对不对？我们为了要去除我们的辩计执，我们这个依他起的这一部分是不是要有一定程度是这个社会可以共同接受的，都是为正确的依他起。也就是说，如果修行个人的体证，对个人来讲，只要能够破除认识的障碍，我都认为是好的。可是作为一个正确的修行道的教法， 他是不是要经得起这个见证，客观的见证。第一个，在逻辑上他必须要一致，对不对？第二个，在这个逻辑所应用的现象必须要能有效的正确的予以说明。因为呢，从个人升华为所谓一个整个社会都可以共同接受的修行道，而以真理去认知它的时候，这个修行道一定要具有普遍性。好，这个普遍性不是你个人说它对就对了就可以了，是由多数人，特别是由客观的证据，多数人在脑筋清醒既有理智的状况之下，共同都会承认，好，这些思考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理，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的千光专论的系统为什么就是三字，为什么就是四加行，为什么就是八品，为什么不两字，五加行，十品，为什么一切相字就包含十法行十相，难道不可以加变成十二相十三相十四相？为什么说如果不依相关专论的这个修行的系统没有办法成佛？为什么可以大胆的这样讲，岂不是违反了齁、这个般若的基本立场，齁、一切法无自性的基本的立场。那这背后当然是他是为了要教导，他是为了多数人，对不对，而建立的一套所谓客观修行论的系统。当他是为了多数人建立的修行系统，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讲大数法则，没错。好，从统计上来讲，好，你一个不是全市都已经拥有很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成就的，好，一般人，假设你是一般人，假设你是师弟，只是登地菩萨以下的，你是在这个资粮会跟家行会修行的这些人，好，那么成佛的，好，基本的要项至少要这些，至少不是至多。那你就问，那少一个行不行，少两个行不行？依照这个系统说不行，我说依照这个系统说不行。那么他要说不行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观察了成佛之道的依他起，好，有他客观性的一面，有我上次讲过的，好，那个三界的结构，那个九道的结构，对不对？好，那个所谓的障碍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结构。那么要所谓对于佛的智，一切相智，给他一个客观性的内容的定义。好，佛的一切相智不是什么都是，那假如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也就是什么都是，就是概括性的，什么都没讲。那对于成佛的佛而言，那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还没有成佛的修行者，要去了解佛的智，而只是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的一切都知道的智，那他怎么去学习，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构成一个客观的可依循的修行道的系统。好，那所以我们又再回来讲，你看在听闻般若的时候，我讲过闻般若就是经义，对不对？道般若是什么？千光庄严论所讲出来的这一套修行的内涵系统的那些整个心事转换的修行上转换的过程，就是道般若。果般若就是成佛的结果，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是要先依闻般若了解经义，经义就是什么？就是道般若的经，是闻般若，文章的般若，文字的般若。经义，义 文字背后的意义是道波尔，透过道波尔去如法的修行，如实的修行，可以得到果波尔。文波尔是什么？属于什么？遍计执性，对不对？每个文字都告诉你它的一个字本身的定义是什么。你也要先读经，从文波惹里面，先从文波惹里面所蕴含的遍计值，好，当了解这个文波惹的遍计值性，把它转化为内在修道的体会空性跟一切善法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就进入了所谓的道波尔。道波尔就是依他起，依他体性。因为这些经义，这些经中的文字所要传述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缘起性空，对不对？这个性空的部分呢，跟缘起的部分呢，在依他起的这个层次里面，在道波尔的这个层次，在不是在这个对，在道波尔里面，缘起性空的两个东西，都还是两个范畴。可是修行道波尔，得到果波尔，也就是缘成实性，最后要证得的是什么？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对不对？这个缘起是什么？就是成活的缘起。就是现光专论的成活之道。那么我的讲题的我整个课成活之必要，好，你要成活，成活的缘起是必须要透过文波尔去了解文波尔的经义，就是道波尔，才能得到真正成活的境界果波尔。果波尔对果波尔而言，文波尔跟道波尔是不是果波尔的因跟条件？是不是文波尔跟道波尔是成佛的必要条件？这是客观上讲。好，那么成佛的这个必要呢，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现在是讲从一个波尔经跟现观专论的这个内容的一个，我讲它的这个这个两个经跟论跟修行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另外有一个修行者的抉择，你读了这么多的文波尔，你如果你不能把它变成道波尔，你为何要读文波尔？对不对？所以你读了经，了解经义，不能把它实修，那何必读这么多的经，了解这么多的佛法？你读了般若经，读了相关专案都不能抉择什么是成佛的必要，那你读相关专案论，读般若经有何用处？然后再进一步再讲，从修行者要进入道般若，如果不能了解轮回的苦是无尽的，众生的苦是无尽的，为了内子自身的苦跟众生的苦，不成活绝对不能内子苦。那所以既然已经了解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十二缘起的这个轮回跟内盘清净内盘的因果逻辑，而且从自身还是陷入轮回中的我们，已经了解依他起依十二因缘是可以有解脱出离的可能，我们还不能理解成佛是有必要的吗？是必定要做的事吗？所以这背后跟着来着，好，就是你看，所以知道成佛的必要，是因为要先了解 轮回跟开悟的因果关系。这是从文波尔跟道波尔都显现这个，对不对？为了要成佛，也必要进入道波尔的修行，才有果波尔的成果，对不对？为了有果波尔的，要为了能够修行，这边讲好，忌讳者能见，未令亦解故，要修行，要了解以后要修行，好，所以最后成佛的波尔波罗蜜多是修守成慧，可是修守成慧的，好，之前是从思索成慧，对不对？思索成慧之前是什么？闻所成慧。所以从闻所成慧里面，透过正理的抉择，就是思索成慧。把思索成慧所抉择的正理付之实践，就是修所成慧。而修道的慧，这个都是空慧，都了解万法无自性，好，善法，好，尽量做。那么你看哦，一个概念跟一个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哦，在相关作用论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体系，哦，都是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跟必然性。这个必然性说明了什么？善法虽然不是，虽然善法虽无自性，善法皆有缘起。必须依善法的正确的因缘条件，也就是所谓修行道的体系，才能够如实证得修行的果。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本身，其实已经在把佛内心从他一开始出离皇宫要修行到他成佛的，哦，这个内在的证悟，成佛以后的证悟，哦，把它给变成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证悟的一个因果的关系。而且这个证悟的因果关系呢，其实是以空性的智慧，哦，来去除这个所有的我执跟法执，哦，而空性的智慧是可以被客观的证成的，它不是只是个人主观的一个念头或是刹那的开悟，对不对？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这个客观的空慧，哦，其实是在动态的波尔里面，哦，它不断的，当你的正确的认知越多的时候，你越能认知这些空性的智慧背后，哦，它的一个在现象上建立的客观性，越了解它在现象上建立的客观性，哦，你就越能够准确的掌握证悟的因果关系。你就越，当你越正确的掌握证悟的因果关系，你就越知道在经验上修行的次第、方法、它测量的检证的标准、操作型定义是什么。当你所谓有空性的智慧一堆，已经很多的空性智慧，你不知道修行的操作型定义，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实修。所有的修行都是操作型的，因为都是要在生活里面实践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到今天必须要对于相关专论的这个主题，哦，这个也讲了好像三四来次之，哦，这个对他这个主题哦的性质哦做一些简要的说明，这还是简要的哈，哦。这个再往下细谈，当然也还是可以这个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共同去研讨哈，哦。但是相关专论的这个主题哈，哦，其实围绕的我个人的看法哈，哦，就是第一个哦，动态的波尔哈，哦，文波尔变成道波尔变成果波尔是动态。对不对？好，闻所成慧到思所成慧到修所成慧是动态，对不对？好，我新的三性啊，三性说哈的这个意识转化成熟的过程是动态，对不对？ 好，修道论里面的如何去除烦恼障跟所知障，好，从三界九道的，好，从五道的过程，从自量道进加行道进见道修道无学道动态，对不对？它都是一个 dynamical 的，好，最重要是修行者的意识是动态的。如果修行者的心是死掉了静态了，修行的路就呆滞了停滞了，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动态的般若呢，为了要传递给其他的众生，要在社会里面啊，这个教导，所以这样一套动态的般若必须被客观的加以说明，而且是从什么经验的现象，好，缘起界的这个因果关系去说明，好，这个空性其实是在不离经验的缘起的，不离现象界的。现象的缘起之所以能成立，能够有转变，成住坏空，能够有种种的改变，是因为空性的关系。所以空性不是另外一个本体，空性是一种存有，是一种没有本体的存有。空性是存在的，空性如果不存在就完蛋了，就有自信了，空性不存在就有自信了嘛，对不对？好，可是空性不是本体，空性就是没有本体的存有。
那有没有内容？
空性的内容表现在缘起。
那缘起也是来自内容啊。
对，但是缘起的内容，什么叫做空性？有没有内容？空性本身就是说，这个缘起哈的所构成的这些因果条件本身是没有自性，空性只能这样讲。这个现象的内容，这个现象的内容就是这个事物的内容，就是它构成的种种的因果条件的总成。
所以应该来讲，要一个树木的种嘛，不是绝对没有。
对，
一个树一定来自种子。
对，是。
我的意思，空性里面就有种子，就是我讲的元素的概念嘛。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还是没有，你还是你的理解。
你
在我那就是我这个老师不太好嘛，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我没有办法让你理解嘛，对不对？没有没有，真空妙有，好，好，
妙有它还是
来来来来来解一下真空妙有啊、哦，来，大家来说文解字，哎，好，注意这个是什么名词？这是什么？
形容词。
好，一般大家都说形容词，对不对？好、哦，这是名词，这是形容词，对，好、哦，哎。所以你就说这个真是什么？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
对。
真啊。
哎。
真就是本来嘛。
真哦，真是本来。
哎，本来。
哦，真是本来。
本来面目的那个概念。
哦，本来。好、哦。本来面目。好，你的妙是什么？
妙哦。
对。
少男少女合在一起，就是很妙。
那不是，你要这个
要
对对，不是，你现在你指的妙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哎，
妙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的有的有啦，
不知道
有、哎、不知道怎么样有的有这样、嗯、妙嘛，就是不知道，但是它存在还是存有，但是因为我们不可思议的有了。
好，所以你的空是本来面目是空。
对，但是空一般人不好理解，所以一定要加上妙有，因为如果只有真空会变成空空如也，这个
没有，那你就不了解空了，你一把空等于无了
啊，
你把空等于无了。
所以我说妙有才是我的意思啊，
我从来没有说空等于无。哎、
啊、我也没有讲啊。
啊，对啊，可是照你的意思说一般人会把空等于无啊。
对啊，所以要有真空妙有这个字才完整、
啊、可是真正的空就不等于无，就不要担心这个事啊、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空不等于无，
就所以你是担心一般人以为空等于无，所以才要用妙有来说明真空，你的意思是这样？
没有错。
好，但是真正来讲空并不等于无，又何必担心要用妙有来说明真空呢？
所以 因为你是修行的老师，所以你才知道那个空不等于无啊。但一般人凡夫要进入佛法的人，一看空就是无啊，空空如也不是无嘛，所以他一定要常常要有、
空不等于无。空跟无是两个不一样的字，怎么会相等呢？
那个概念，老师讲的概念。
概念是这样哦。空是什么？空的概念是什么？这一个范围里面的东西，一个范围里面没有东西。好，一个范围里面没有东西，无就是没有东西而已。
那因为那个人比较笨，没有看到一个范围啊，一样的意思
啊，所以我们就跟他讲，空的意思就是一个范围里面没有东西嘛，所以一个空一定要有一个范围嘛，哦，你看哦，空的说文解字这个洞穴，哦，洞穴里面蹲着一个可以容纳一个人，哦，因为这个洞穴里面有空间，哦，它才能够容纳这个空这个人在里面做工做任何的东西，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才能够做功形成作用，能形成作用的东西怎么会等于无？
所以才是我们探讨是在探讨妙有啊。我的问题
没有，不用，就讲真空就好，就这样讲真空，就自然而然就说明了有，就是它的作用的部分呢、
但是它怎么做功没有讲啊？
有啊，
没有讲。
它因为让你这个本身没有障碍，就是有一个空间，它没有自信，你才能够在上面好、产生作用啊。我不是上帝啊，
因为
我哪里是，我是依据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很合理的好、
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但是试图我认为上里面有上帝的，我们要找出上帝，不然
我们
庙有不能形成，
我这样子，
上帝才有庙，
庙有好、这个有是什么？这个有是现象的好、对不对？有是现象嘛？好、空呢？好、空呢？就是我们讲的没有自信嘛，对不对？在现象上，真正的真实上，哈、在真实上，究竟的真实上，万法是无自信的，这叫真空。
所以无自信，这个无自信，跟空，
就无自信，空就是无自信啊。
无自信，它又
但是呢，因为在究竟的真实上，万法是无自信的。所以才可以在这个无自性上，在现象界上起各种妙美好的作用。
那要作用的源头缘起的那个起绝对是有啦，不然它怎么起？
没有啊，它的缘起的有是有自性的有还是没自性的有？哦，这个就是关键所在。哎，你要产生作用的那个缘起的根头，那个有，你说一定要有嘛？我也同意啊，要产生作用的缘的一开始一定要存在某些东西啊。问题这个存在，你讲的这个存在是有自信的存在还是没有自信的存在？
我用这个字也不好理解，用有自信跟没有自信。
为什么我们在印度哲学里面讲空是这么的必须要用无自信？无自信这个字眼，哦，当然不好理解。因为你要先理解自信，才能理解无自信，对不对？什么叫自信？我问你。
这个应该可以翻成比较容易的，最起码就我而言，他翻的不够聪明啊，不够聪明。
对，那你来帮他找找看，没关系，你翻一翻。但是自信的意思就是说，自身的本性。自生，自己就生出自己的本性，好，就自信。如果我讲自身的本性，你认为自信不好懂吗？
那有没有东西啊？我现在是问有无自信有没有东西？
无自信就是没有任何的现象，没有自身的本性。
那有没有东西啊？
有东西啊，但是没有自身的本性啊。
那有东西就是我讲的，
有的东西。你那个元素是表现在现象上啊，但这些元素都没有自身的本性，连元素也没有自身的本性。
但有没有元素啊？
有元素，但是这些元素也没有自身的本性。
所以用元素来理解不是？
不一样，元素已经是划分到现象的一个，把一个组合的物体的东西，哈、哦，分解到不可分解的单位叫元素，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哦。分解到不可分解的单位的元素是在经验上存在，
现象上存在，
可是这个存在的现象的元素不是自生的，这个元素还是是缘起的。
对啊，所以最缘起的缘起应该是
缘起的，你可以讲缘起的自元素就可以同意
啊。
好，
缘起的元素，
对，元素是缘起的、啊，元素不是生地水火风，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地的哦元素自己就长在那里叫做地的元素啊。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啊，他的意思就不是这样啊。他的意思就不是这样啊。啊，元素的定义就不是你讲的自己就生在那里的啊。他只是说分解到最后不能再分解，我们认知经验里面认知不能再分解的那个最小的单位叫元素，这是普遍的定义嘛。我想大家不管从化学或是从其他的，从以前的四大地水火，我们从希腊哲学、印度哲学都是这样讲的啊。但是元素不是，元素有没有自信？元素有没有自信？元素有没有自信？
元素当然有它的自信啊。
错，元素有它性质，但是没有自信。元素有元素的性质，地的性质是什么？坚硬。但是地元素没有自信。这不是细论，正解去读龙树的纵观的思想，正解这才不是细论。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